知识就是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2049。本期节目啊，是回到2049开播一年半以来第一次将长篇节目送给数学。自然我们要选取一个硬菜，那么这道硬菜便是数字原子质数，也就是素数。那么关于素数的定义啊，我们小学时候便知道了，那就是在大于一的自然数中只能被一和自身整除的数。比如啊，我们随口就能说出很多，23 57 11 13 17 19 23。虽然素数很常见，但是它的身上有太多的谜团。千百年来，人类对素数的探索从未停止过。从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到数学王子高斯，从天才数学家欧拉到业余数学家之王费马，都曾痴迷于素数的无尽魅力，坚持不懈地探索着素数神秘表象背后潜藏的无尽奥秘，努力寻求着通往未知的道路，也在不经意间推动了数学和人类知识的不断发展。那么关于素数，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呢？可以说数学家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说我们了解了很多很多，我们已知的最大素数已经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我们也了解了素数分布的一些规律，我们把素数推向了实际应用的领域，我们也提出了很多和素数有关的猜想，这些看起来都是正确的猜想，距离最后的证明仿佛也只是一步之遥了。你也可以说我们仍然对素数一无所知，它还有太多待解的谜团，甚至还有太多没有想到的神奇在等待着我们。素数就和物理学中的微观粒子一样，只要这些谜团依然存在，关于数学的终极谜底就永远无法揭开。所以啊，素数无愧于它数字原子的称号。那么今天我们就走进神秘的素数世界，体会这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数字原子带给我们的惊叹与困惑，迷惘与执着，思索与追求。数字原子现在开始。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一个故事开始说起，用这个故事来开开胃。如果您和我的年龄差不多的话啊，也就是18、19岁的话，小时候都被这个问题困扰过，那就是一是不是素数。那么这个问题啊，我也想了28、19年了，这段一定要掐了，从18、19岁之后开始就行。我记得我小时候刚学素数的时候啊，老师说记着一是素数，谁考试写错了干死你们。但是啊，突然有一天老师从教育局开会回来说，刚才在教育局开会啊，领导说一不是素数，记着以后考试写错了干死你们。我们现在啊也都知道一不是素数，但问题就在这儿，一为什么不是素数呢？对于90年代的大部分老师来说，一不是素数是因为这是领导说的，而领导都是永远正确的。但是现在啊，我们不能这样得过且过了，现在啊，我就告诉你一为什么不是素数。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大于一的自然数，它要么是一个素数，要么就是一个合数。合数啊，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素数的乘积，比如45就可以分解为3×3×5的乘积。而且合数分解为素数乘积的方式是唯一的，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数学家就证明了素数的这两大特性，这被称作算术基本定理。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作为素数对待，就不符合分解为素数乘积的方式是唯一的这一特性，那么这就与素数基本定理相矛盾。比如说这样一来，15就既可以被分解为1×3×5，也可以被分解为1×1×1×3×5。所以啊，数学家们在经过了一番挣扎和纠结后，最终规定一既不是素数也不是合数，您老自己玩吧，爱咋咋地。那么这么看来，当年听领导的也没有错，领导也是听领导的，一直往上倒，终极领导听的是希腊数学家的人为规定。那么这种规定就和规定冥王星不是行星一样，我们也就不要纠结了。那么好了，前戏结束，接下来我们就正儿八经开始。关于素数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毫无秩序，毫无规则。如果我们把100以内的数字做一张表格，然后把素数标记出来，你就会发现这一点。那么既然没有规律，我们怎样判断一个数是不是素数呢？比如说判断1到100这些数中哪些是素数，答案是靠手动。在2000年前，古希腊数学家埃拉托斯特尼就发明了一种判定素数的简便方法，现在人们把这种方法称为埃拉托斯特尼筛选法。 现在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找到一到一百之内的素数。首先我们可以确定一不是素数，二是素数，那么给这哥俩先标记出来。然后二的倍数很容易发现，这些数都是合数，划掉。那么接下来继续筛选剩余的数，三是素数，然后从剩余的数中再划掉三的倍数，四是二的倍数，所以四和四的倍数刚才在筛选二的时候就已经全被划掉了。五是素数，再把五的倍数，也就是个位数是五的数也划掉，那么个位数是零的就不用划了，因为在筛选二的时候已经把它们续了。六已经被划掉了啊，因为六是二和三的倍数，所以六的倍数在筛选二和三时也已经被划掉了。七是素数，然后再把七的倍数划掉，那么剩下的八九十就简单了，和六的情况一样，他们的倍数早就被划掉了。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找出了十以内的四个数数二三五七。最后我们就会发现，表中剩下的十一到九十七中没有被划掉的数就全都是素数。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绝对呢？难道他们中不可能有一个数是十一的倍数吗？不可能，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倍数全都划掉了。如果十一到九十七中还存在合数，那么它必定是大于十的素数的乘积，而这样的数必然大于一百，也就不会出现在这个表中了。所以没有划掉的数就全是素数。那么如前所述，用埃拉托斯特尼筛选法判定小于 n 的素数时，除了能用小于 n 的平方根整除的数之外，剩余的都是素数。所以如果我们要找一千以内的素数时，一千的平方根大约是 31.62， 所以不会被小于31的任意素数整除，就是寻找素数的一个简单且有效的方法。但是这样的方法明显是十分麻烦的，对于100以内、1000以内还好说，如果让你找9136亿5734万7632到9136亿5734万9999中哪些是素数，估计就傻了，只能靠计算机了。而如果数特别特别大，以现有的计算机的运算能力，算个几万年都不夸张。那么除了繁琐的埃拉托斯特尼筛选法，后来人们又发现了威尔逊定理。该定理为判定自然数 P 是否为素数，如果一到 P 减一的所有数字的乘积除以 P 后的余数还是 P 减一的话，那么 P 就是素数。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验证一下13是不是素数。一到十二的乘积为4,799,000,600，那么用这个数除以13等于3,684,6,276余12，所以13是素数。那么这个方法是百发百中的，看起来也十分靠谱，但在实际中这是不可能的。13这样的数一到十二的乘积尚且上亿了，如果数再大点呢，这也超出了人脑和现在计算机的能力。所以这也不是一个简便的判定方法，甚至还不如埃拉托斯特尼筛选法。那么既然判定一个数是不是素数这么费劲，于是就有人想到了反其道而行之，会不会存在一个素数生成公式，那么这样我们就能不断的找到素数了。瑞士数学天才欧拉就考虑过这个问题，这哥们儿还真研究出来一个公式 x 的平方减 x 加41，用从一开始的整数依次来代替 x， 我们就可以连续得到40个素数。但是到底41个就失灵了，这时候的结果是1681，它可以被11整除。看来在找素数的问题上，欧拉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事实上用类似于 x 平方减 x 加41那样的文字和整数所表示的公式，并不能创建出一个素数生成公式，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迄今为止，人们也没有找到一个能精确生成素数或简单发现素数的方法。可能一些人会想，这么个问题2000多年来都没有得到解决，数学家也太丢人了。其实很多数学家对此也感到灰心，但是这种心态其实一点也没有必要，素数实在太神秘了。况且我们对素数并不是一无所知，很多成果都在历史中纷纷出现。比如在最早的时候，我们便知道了素数的个数。那么素数有多少个呢？无穷。 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因为素数的无穷，才使得它如此神秘、复杂和难解。通过以上我们说的，我们知道随着数字的增大，寻找素数变得越来越困难。古人经过艰苦奋斗的计算，也发现了随着数字的增大，素数也变得越来越稀疏。于是有人就想到，会不会存在某个临界点，过了这个数字之后就不存在素数了，也就是说素数是有限的。那么这时候一位长者说，你们图样，素数是无穷的。这位长者便是欧几里得。欧几里得用一个非常简便的方法就证明了这个问题。他假设素数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可以设 P 啊，大 P 是最大的素数，那么我们构建一个数 N， N 是所有素数的乘积加一，也就是 N 等于2乘以3乘以5乘以7啊，乘以11，一直乘到 P 再加一。如果 N 是素数，那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大于 P 的素数，那么这就与假设相矛盾。而如果 N 不是素数，那么它必然可以被某个2、3、5、7、11一直到 P 中的素数整除，因为素数就是这么多。那么我们把这个素数记为小 P。 那么现在我们用 N 除以 P， 结果就是一个整数加上 P 分之一。要想保证这个结果是整数，P 就必须是一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素数都大于一，可见 P 必然不是2、3、5、7、11一直到 P 中的某一个，而是一个新的素数。所以啊，不论 N 是否为素数，我们都会得到一个新的素数。所以啊，最初的假设是不成立的，结论就是素数的个数是无穷多个。那么既然素数是无穷的啊，索性啊，人们就放开膀子开始干了，看看谁找的素数更大。那么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梅森数的概念了。所谓的梅森数啊，形式很简单，二的 n 次方减一型的数就是梅森数。那么这个名字啊，是根据17世纪法国数学家及修道士马林梅森的名字命名的。1644年，也就是清军入关这一年，当然梅森和清军没有半毛钱关系。梅森在其著作中断言，当 n 小于等于257时，如果 n 等于2、3、5、7、13、17、19、31、67、127、257时，梅森数就会成为素数，那么这样的素数形式就被称作梅森素数。那么这一猜想在被提出的时代，这一猜想的前七个数，也就是 n 等于2、3、5、7、13、17、19的情况，结果确实是素数，这已经在前人的工作中得到了证实。但是对于后面的四个数 N 等于31、67、127、257的情况时，梅森数是不是素数还没有得到验证，属于被猜测的部分。那么当时已知的最大素数就是 N 等于19时的梅森数数，结果是524287。像 N 等于127时的梅森数为这个数是1701411846023173168737305884158841057。我都不知道这个书该怎么读，顺着读都费劲。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见都没见过。毕竟当时的物价没那么高，通货膨胀也没那么严重。可以说几百年来，梅森猜想令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非常着迷，他们纷纷投身于寻找最大素数的无尽征途。整整128年后，1772年，欧拉证明 N 等于31的梅森数确实是一个素数。时间又过了一个多世纪，1876年，法国数学家卢卡斯创立了卢卡斯定理。那么这个定理可以相对方便的来检验某个梅森数是不是素数。利用这个定理，卢卡斯证明了 N 等于127的梅森数是一个素数。后来数学家们就发现，梅森猜想中的 N 等于67和 N 等于257的情况下，梅森数并不是素数，看来白忙活了。好在人们又陆续发现了三个梅森素数，分别是 N 等于61、 N 等于89和 N 等于107的情形。那么这三个数是在梅森猜想中被梅森漏掉了。刚才我们说了一句话，可能很多人感到纳闷，那就是人们为什么要在梅森数中不断的寻找更大的素数呢？这是因为你胡乱搞一个数，然后再去看它是不是素数，这样做成本太高了。而且对于特别巨大的数字来说， 要想验证其是不是素数，现在的计算机运力也达不到。而由于有卢卡斯定理的存在，使得梅森数成为了最容易被验证的数，所以寻找更大素数的载体自然就成为了梅森数。可能很多人不相信啊，用思考盒子节目中的话说，这也太丢人了，人类迄今为止只找到了49个梅森素数，而且这还是在计算机年代的成就。但是这个真不能怪计算机，一个棋盘上64个格子尚且能耗掉全国的粮食，更何况梅森数那巨大的指数。现在寻找梅森数主要依靠 GIMPS 系统，也就是因特网梅森素数大搜索系统。那么这个项目采用网格计算的方式，利用全世界范围内大量普通计算机闲置的运算能力来不断寻找新的更大的梅森素数。所以说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梅森素数的大搜索项目中，有可能你就是下一个发现更大素数的人。在2013年人们发现了2的5788万5161次幂减一是素数，在去年1月7日人们又发现了2的7420万7281次幂减一是素数。那么至于下一个梅森数何时出现，这个数又有多大，现在还不知道。那么照这个趋势来看，下个数的指数应该是上亿了，够计算机算个5-6年了。摩尔定律看来是撵不上了，我们真心呼唤更牛逼的计算机了。那么好了，通过上面说的，我们已经知道了素数是无限的，也知道了人们目前是可以判断一个数是不是素数，虽然极其费劲，但毕竟还是有招的。而且我们还有相对简便的卢卡斯定理来判断一个梅森数是不是梅森素数。人们现在也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计算机，来不断刷新最大素数的记录。但是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说了，素数的最大特点就是分布的毫无秩序，毫无规律。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对他们的分布我们完全是被动接受的状态吗？在一个人出现之前确实如此。可以说千百年来素数的分布让各路天才数学家感到困惑，神出鬼没的素数到底藏在哪里，貌似毫无规律的背后是不是会有规律可循呢？现在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是15岁的高斯，也就是德国大数学家一晚上把正17边形干出来的高斯。思考素数分布规律时的高斯还只是个15岁的孩子，又有谁能想到这个15岁的孩子2年前竟只是一个13岁的孩子呢？要想更好的了解高斯的想法，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素数阶梯。我们想象有这样一个阶梯，这条阶梯完全由素数构成，也就是说在整数列中每出现一个素数，阶梯才会升高一级，其他增加的数字就用延长阶梯来表示。那么如此一来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阶梯的某些地方会出现59、61、67这样比较窄的台阶，而在另一些地方则会出现113、127这样宽阔平缓的台阶。那么乍一看上去这条阶梯没有任何规矩可言，但高斯看出了名堂，这就是他于1849年发现的高斯定理。该定理表示整数越大，阶梯的高度也就是素数的个数就越接近于一个公式所计算出的曲线高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高斯定理来预测一定范围内的素数个数，而且数值越大预测的就越准确，而当整数趋近于无限大时所出现的素数个数与曲线的高度将趋于完全一致。那么这个定理的表达式写作派 x 等于 x 比上以 e 为底 x 的对数。那么在这里面 e 就是自然对数，派 x 表示不大于 x 的素数个数。那我们就用这个定理来验证一下，当 x 等于100时派 x 约等于22，那么实际上100以内的素数个数是25，当 x 等于1000时派 x 约等于145，实际上1000以内的素数个数是168，当 x 等于1万时派 x 约等于1086，实际上1万以内的素数个数是1229，当 x 等于10万时派 x 约等于8686，实际上10万以内的素数个数是9592，当 x 等于100万时派 x 约等于72382，实际上100万以内的素数个数是78498，当 x 等于1000万时派 x 约等于62420， 实际上1000万以内的素数个数是664579，当 x 等于1亿时，派 x 约等于5428681，实际上1亿以内的素数个数是5761455。那么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就能看出素数定理推测出的素数个数与实际个数相比，二者是大致相当的。那么根据高斯定理推导出的计算结果，我们还能认识到一点，那就是整体来说，在同等规模的范围内，整数的数值越大，素数出现的频率就越低，也就是个数越少。比如说1到1万的素数个数是1229，而5万到6万之间的素数个数是924，那么到了9万到10万之间的时候，素数个数就只有879个了。当然了，这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总是一直递减的。比如6万到7万之间的素数个数是878个，而7万到8万之间则有902个。不过从整体的大趋势来看，整数数值越大，素数出现的就越稀疏，我们是可以看作一般规律的。可以说素数神出鬼没，变化无常，但高斯啊，在貌似不规则分布的素数中成功发现了素数的分布规律，提出了素数定理。借助于素数定理，我们就不用一个个的数了，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准确的预测素数的个数。虽然在一档公共节目中出现某些词不好，但我不知道除了牛逼还有什么苍白的词汇可以赞颂高斯的天才。那么说了这么多，看来我们人类对素数已经了解的十分到位了。但我们要清醒的是，这还只是认识素数的一小步，素数身上依然还有太多的待解之谜，每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比如像11和13这样的中间只间隔一个数字的孪生素数到底有多少对呢？它们究竟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这依然是一个谜。关于素数之谜啊，还有一个叫乌拉姆螺旋，这个东西很诡异，由波兰数学家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发现。这哥们儿在1963年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觉得实在太无聊了，就把自然数按逆时针给排成螺旋状，然后将素数标示出来并查看它们的分布。那么诡异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素数似乎很喜欢挤在一条直线上。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不过关于素数最有名的谜题还是哥德巴赫猜想，这也被称作关于素数的终极猜想。而我们中国人对哥德巴赫猜想更是耳熟能详，这主要归功于陈景润先生的工作。很多年来我们对于陈景润的工作都简称为1+1=2，大家一听都觉得我靠好牛逼啊，1+1=2的这种东西疯狂的数学家都要证明，证明不出来我们是不是数学就不用学了。其实我们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没有刨根问底的查过到底什么意思。其实1+1=2只是对于哥德巴赫猜想一个极端化的表述，或者说它是一个有一点比喻色彩的解释。陈景润等数学大师的实际工作要远比看上去的复杂上一倍。哥德巴赫猜想的陈述相较于他的证明极其简单，一看就懂，那就是任何一个比尔大的偶数都可以表述为两个素数的和，比如说4=2+2、8=3+5、16=13+3、126=119+7。现在人们利用计算机已经证明这一猜想在400万亿以内的偶数中都是成立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提出者是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1742年的一天，哥德巴赫突然灵光一现，他想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任何一个大于5的整数都可以表示为三个素数的和？那么具体是怎么想出来的，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了。哥德巴赫同时凭直觉又通过不断的举例子发现，这个命题貌似是正确的。比如7=2+2+3、18=2+3+13、36=2+5+29、37=3+3+31。他仿佛发现了数学的巨大宝藏，可惜啊，他穷尽智力承认自己力所不能及。所以他打算搬救兵，写信给欧拉请求帮助。欧拉说欧了，待老夫将其拿下。首先你这个问题要简化一下啊，这样表述没有逼格。如果一个偶数等于三个素数的和，那么三个素数中必然有一个是偶数，那么偶数减去偶数还等于偶数。而如果一个奇数等于三个素数的和，那么这个奇数减去其中一个奇数肯定还等于偶数，而且不存在你必须减二的情形，因为必须减二的话就表明这个数是六，那么六就属于上面结果是偶数的情形了。所以你这个问题其实等价于 任何大于二的偶数都可以表述为两个素数的和。现在的哥德巴赫猜想也都采取欧拉的表述方式。欧拉也凭自己超乎寻常的数字直觉觉得这个命题是对的，但是他发现这个问题远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在收到哥德巴赫同志的信件到欧拉去世的40年间，欧拉把眼睛都熬瞎了，他凭借巨大的毅力、超乎寻常的记忆力和心算能力，推出了一篇又一篇论文，一个又一个公式，这些后来很多都成为了高考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噩梦。但是他穷尽一生也没有将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出来。后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任务啊，就由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们接力下去。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勤劳不怕吃苦的中国科学家们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因为证明哥德巴赫猜想首先就是个体力活，需要大量的计算。那么今天我们说两个人都是新中国的科学家，一位啊是王元院士，王元院士仍然健在，他已经将近90高龄。另一位就是陈景润。1956年王元院士证明了2+3，也就是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至多两个素数的集与另一个至多三个素数的集之和。1962年王元院士又证明了1+4，任何一个大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一个素数和另外四个素数的集的和。1966年陈景润再次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突破，他证明了1+2，也就是任何一个大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一个素数和一个半素数之和。那么半素数就是两个素数的乘积。可惜陈景润穷尽一生没有达到最终的1+1的巅峰。现在的数学家们依然在哥德巴赫猜想的高峰上，向着未知的前途不断前进。哥德巴赫猜想何时可以得到证明，谁也不知道。也许是某位大数学家，也许是某位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现在距离终极证明只有一步之遥。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就让我们继续享受猜想本身带给我们的那种未知与探索的乐趣吧。不过虽然素数还有太多待解的谜团，但关于素数的应用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在7月1日的节目《永不停歇的密码术》中已经介绍过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下那一期啊，不想找也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再简单说一下，素数最主要的应用就是在加密方面。传统上我们可以使用凯撒一位法来进行加密，比如把3467398每一项都加2，然后就加密为5689510。那么这样的加密方法及其衍生的方法虽然比较简便，但也蕴含了极大的风险。如果某人盗取了5689510这组数字，甚至连每一项都加2的加密方法也盗取的话，信息就会泄露。于是啊，便诞生了公开密钥法。比如啊，我现在向黄博士传送一条信息，这条信息啊是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到的，那就是111,111,111,111。这个数字是我通过21649和513239这两个素数相乘得到的，而只有知道这一信息的人，也就是知道因子的人，才能破译这个密码。也许你会觉得这有什么难的？实际情况是，这非常难，因为对于只知道111111111这一数字的第三者来说，仅靠自己的力量几乎不可能算出它的约数是多少，也就无从下手破解密码。那么在实际应用中，公开密钥往往是几百位长的庞大素数的乘积，找到这样的数字的约数是极其困难的，即便是现在的计算机也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关于公开密钥的基本原理啊，我们今天就不赘述了，建议朋友们还是看一下我们7月1号的节目，想必是最后的。关于素数最后啊，还有一个世纪难题，这就是黎曼猜想。在1737年，欧拉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公式，他可以把所有素数与所有整数联系起来。那么这个公式后来被称为欧拉乘积公式。他将一个对自然数的求和表达式与一个对素数的连乘积表达式联系在了一起。那么就这样，欧拉首创了用数学公式来表示素数与所有整数之间的关系。表达式写作 ZS 等于1的S 方分之一加2的 S 方分之一加3的 S 方分之一加4的 S 方分之一加5的 S 方分之一加等等等，等于1比上1减2的 S 方分之一， 乘以一比上一减五的 s 方分之一乘以一比上一减七的 s 方分之一乘以一比上一减十一的 s 方分之一乘以等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欧拉乘积公式它是怎么来的呢？大家啊可以跟随我们视频中的图片来一起计算一下啊，你就明白了。和高斯一样，我们同样只能用牛逼这个词儿来描述欧拉。第一步 ,ZS 等于一的 S 方分之一加二的 S 方分之一加三的 S 方分之一加四的 S 方分之一加五的 S 方分之一加等等等。现在在公式两侧乘以二的 S 方分之一，原式就变为啊二的 S 方分之一乘以 ZS 等于二的 S 方分之一加四的 S 方分之一加六的 S 方分之一加八的 S 方分之一加十的 S 方分之一加等等等。现在我们用第一个等式减去第二个等式，就得到一减二的 S 方分之一乘以 ZS 等于一的 S 方分之一加三的 S 方分之一加五的 S 方分之一加七的 S 方分之一加九的 S 方分之一等等等。可见在第一个等式中分母为二的 S 方分之一的倍数的分数就消失了。那么我们把这个等式记为三号等式，现在在三号等式的两侧再乘以三的 S 方分之一，得到三的 S 方分之一乘以一减二的 S 方分之一乘以 ZS 等于三的 S 方分之一加九的 S 方分之一加十五的 S 方分之一加二十一的 S 方分之一加二十七的 S 方分之一等等等等。我们把这个等式记为四号等式，那么用三号等式减去四号等式，我们就会得到一减三的 S 方分之一乘以一减二的 S 方分之一乘以 ZS 等于一的 S 方分之一加五的 S 方分之一加七的 S 方分之一加十一的 S 方分之一加等等等。我们可以发现分母为三的 S 方倍数的分数也消失了。那么接下来再不断的这样做下去，总之就是在公式两侧乘以素数的 S 方分之一，然后用原来的公式减去新的公式，那么公式右侧分母为该素数 S 方倍数的分数就会消失。那么按照这一方法对所有的素数的 S 方分之一进行计算，就会得到一减二的 S 方分之一乘以一减三的 S 方分之一乘以一减五的 S 方分之一乘以一减七的 S 方分之一乘以等等等，再乘以 ZS 就等于一。那么把这一公式再变形，就会得到 ZS 等于一比上一减二的 S 方分之一乘以一比上一减三的 S 方分之一乘以一比上一减五的 S 方分之一乘以一比上一减七的 S 方分之一乘以一比上一减十一的 S 方分之一乘以等等等。这就是欧拉乘积公式。此后欧拉乘积公式逐渐发展为泽塔函数，并激发了许多数学家的兴趣。德国数学家波恩哈德黎曼就是其中之一，他致力于用泽塔函数来研究素数问题，并于1859年提出了著名的黎曼猜想。黎曼使用当时新创立的虚数改写了泽塔函数， i 是虚数单位，它的平方是负一，写成 a 加 bi 形式的数就被称作负数。那么他在用曲面图表示使用了负数的泽塔函数时，发现了一些面高度为零的点分布在用负数表示的区域内，而且这些点都排列在一条直线上。素数虽然神出鬼没，分布的极不规律，但是终归啊还是有某些细致的规律。于是黎曼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泽塔函数的零点有无穷多个，它们都位于负平面的一条直线上，这条直线位于实数部分二分之一的地方。那么再具体的说我就编不下去了。总之150多年过去了，黎曼猜想这一座巍峨的数学大山依然横亘在数学家面前，吸引着人们去挑战去攀登，但是迄今也没人可以登顶。那么攻克黎曼猜想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黎曼猜想一旦被证明，它就将成为黎曼定理，它对攻克其他悬而未决的猜想可以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另外为了证明黎曼猜想，就必须发展新的证明方法，从而极大的推动数学领域的全面发展。2000年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公布了7个千年难题，为每个问题悬赏100万美元求解，黎曼猜想便在其中。成功证明了费马大定理的怀尔斯就在公布难题的现场说，只有解开了黎曼猜想，才能透过重重迷雾探索广阔的数学海洋，找到前进的航向，踏上征服自然数的旅程。 可惜的是，人类仿佛仍然在山脚徘徊。虽然说奖金还不足以在北京买套房，但是对于数学真理的追求要远比任何奖金更加吸引人。所以不论黎曼猜想对与错，它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到了那一天，人类知识必将再上一个层次。虽然我们在文明程度上可能依然没有超过卡尔达谢夫的一级文明的水平，但数学作为全宇宙的通用语言，手握着黎曼猜想和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的人类，依然可以在与外星文明的接触中高昂起自己的头颅。如果他们想要进犯，也足以让他们胆寒三分。这也是对万千像陈景润先生那样虽身处逆境、困境、险境甚至绝境之中，依然孜孜以求、研究不辍、绝不妥协的大师们最好的慰藉。所以我们利用这期节目仅代表我们自己，向推动科学进步、引领人类知识前进的人们致以我们最崇高的敬意，谢谢你们。素数它令人如此着迷，它那独特的性质和无穷的魅力展现出了无数魔幻般的奇异现象和美妙绝伦的规律，并演绎出许多貌似简单却又极难探究的美丽猜想。千百年来，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探索和苦苦追求。我不知道这样的追求结果有没有意义，但这追求本身便是文明之光，它会划过整个宇宙，昭示人类的自信与勇气、奋进与坚守、力量与执着。除了远方，我们一无所有。就像北岛写的那样，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It starts with one thing. I 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Keep that in mind. I'm designed this rhyme to explain in due time. All I know. Time is a valuable thing. Watch it fly by as the pendulum swings. Watch it count down to the end of the day. The clock takes life away. It's so unreal. Didn't look out below. Watch the time go right out the window. Trying to hold on to didn't even know. Or wasted it all just to watch you go. I kept everything inside and even though I tried, it all fell apart. What it meant to be will eventually be a memory of a time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I had to fall to lose it all.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One thing, I 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Keep that in mind. I designed this rhyme to remind myself how I tried so hard. In spite of the way you were mocking me, acting like I was part of your property, remembering all the times you fought with me, I'm surprised it got so. Things aren't the way they were before. You wouldn't even recognize me anymore. Not that you knew me back then, but it all comes back to me in the end. You kept everything inside, and even though I tried, it all fell apart. What it meant to me will eventually be a memory of a time when I tried.